各位听众好，我是钢火人。那年节也过完了嘛，相信大家爽也爽完了，那也开工了，就是要收敛一下了哈，不要让自己再过得这么爽了，要开始慢慢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了。那不知道今年过年大家有没有出去哪里玩啊，或者去做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啊，跟家人聚一聚啊，出去外面吃个饭啊，还是出国之类的，但是应该比较不可能了、啊。最近疫情怎么可能让你出国嘞？能出去玩就该偷笑了。那对于新的一年呢，各位有什么新的愿景啊，还是有什么想做的事，看有没有慢慢的去执行、去实现。那我们开始开工了嘛？之前跟你说过，我们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所以要开始正常的消防工作了啊、哦。说真的，今年过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好像。真的过年的气氛好像没有像以前这么热闹，真的会有差啦。以前就是过年大家都会在街上放鞭炮啊，或者是小朋友出来玩啊，玩一点仙女棒之类的。现在呢可能就比较不会了，就待在家里啊，看看电视啊，跟家人吃个饭这样子。不像以前这样子什么整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啊，哈哈，不要再唱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在街道上都会很热闹嘛，反正过年最主要的还是有个发红包嘛。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你就觉得非常开心，尤其是如果你有很多个亲戚啊，或者爸妈带你去很多地方去找见长辈啊，干嘛的，他们都会沾沾喜气嘛，包个红包给你嘛，对不对？那像我最近小朋友刚出生嘛，那也算是家里第一位小朋友啦。那其实我老婆那边亲戚蛮多的，那去到那边真的是红包领到手软的。可能是我的女儿太可爱了啦，哈哈，没有啦，我自己讲的。反正就是，如果是第一个小朋友出生，基本上包的红包都会蛮多的。但我觉得应该只有第一年了，之后包的就不会那么多了啦。真的是小朋友真的是很吸睛欸。那以前呢，其实我在小朋友的时候，我也是有收过红包，只是我们那时候亲戚没有那么多。那可能那时候，怎么讲？通膨也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包的红包那数字也可能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既然一收可以收到我大概做当了三年的小朋友还是五年的小朋友的收的红包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是小时候是我太边缘了，不过应该到我有印象的时候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啦，说不定我很小的时候红包也很多，谁知道呢？反正红包还不是都给爸妈收走了，然后爸妈都会跟你说我要好好帮你存起来的，那其实花掉比较居多啦，毕竟养小朋友不容易啦，而且爸妈没有给我什么任何的负债，其实我已经很幸运的。不过当然他们那时候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投资的观念，就可能单纯的存钱啊，或者是拿去消费之类的，都没有想说要可能买一些股票啊，还是说一些投资一些东西啦。但好啦，没关系啦，反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呢就会帮我们小朋友买一些什么大盘型的 ETF 啦，毕竟现金的话就是会因为通膨的问题然后导致你的现金价值越来越低嘛，所以就要透过投入市场，投入股票市场，然后让自己的现金慢慢的增加。奉劝各位不要存死钱啦齁。闲话聊到这里啦齁，那我们过完年之后就开工了嘛。那今年呢我们消防队做了一些创举，那也有一些新的工作要忙了啦，那就是三灯二器嘛。那三灯二器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就是装设助警器跟灭火器啦齁。那灭火器好险捐赠的数量不多，所以我们很快就把它发完了，遇到地洞老旧大就直接整个都给它发完。那助警器的部分呢是怎么发都发不完的，毕竟捐赠者会一直捐嘛，今年来个几万颗了啦，相信分到各分队应该几千颗跑不掉啦。那我们过年前我们其实就在超前部署装设助警器，那我们装的对象就是三灯二器的对象就是老旧大楼，然后消防安全设备已经不堪用了，也很久没有在做什么消防安全设备的检修申报。那总之呢，就是我们就去现场帮他们那个老旧大楼装那个助警器，但是那个助警器跟各位讲过吧，是独立的而已，所以它只有那一颗助警器感测到烟的时候才会叫。啊，我们装的话都是装在公设的部分啊，例如楼梯间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大厅之类的。不是哦，他们老旧大楼好像没有大厅哦，有点像公寓这样子。好啦，反正就是不太会进去人家家里面啦，不然进去人家家里面，人家会觉得我们扰民吧。现在都已经开始在乱装了啦， 以前的住井机器人只有装在独立住宅啦，尤其是我们所谓的透天住宅啊，或者是一般的平房这样子。现在已经连大楼就开始在装了，我真的已经不知道住井器在装什么了。但是好像不装在这些大楼，那些住井器永远也消化不完。但是装在那些透天，我想应该也消化不完了。之前是限定透天一户只能装一颗了，那我不知道现在住井器越来越多颗，会不会一户透天装了好几十颗，这也是有可能的咯。反正最大得利者是谁？就是住井器厂商嘛。我相信住井器厂商已经赚爆，而且全国好像基本上都是买那一个品牌的。我想那个制造商真的是赚到盆满钵满了。我们过年前开始装三升热气，真的是没在跟你开玩笑的。一次去一个早上啊，去个三四间场所，它上是三四间大楼，然后一装个可能一个大楼就要装个七八颗哦，这样装下来一个上午课就可能装个三四十颗，真他妈的有够多的。甚至还有民众看到我们在装这个，然后就说：“哎，你们现在连这个勤务都有在外包、哦，外包的也黑啦，我们消防队自己在装的啦。如果有钱可以外包，谁不要呢？但我们消防局就是没有钱嘛。我不相信有人住井器是外包的啦，我目前还没听过啦。我们消防队做事都是亲力亲为啦，好不好？那针对住井器的部分，我们之后也会开发一个系统，就是有点像是我们那个消防队的安管系统。我们安管系统呢，就是要管一些列管的场所啊，一些公众使用的场所，例如餐厅啊、车站啊、补习班啊之类的。那如果我们去那边检查啊，检查完之后，我们就会把检查记录 key 在那个系统上面。那场所一些任何资讯也会在我们的那个安管系统上面。那消防法有讲到，我们必须依场所的类别还有危险程度去做分类的列管检查还有复查。那场所的分类呢，在我们各类场所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的第12条里面有规定到，就是你是哪些场所，那你又该做什么事，又该做什么设备，上面的规定都有啦。那我要讲的是住井器系统啊，其实住井器系统我也不是很知道啦，但我在猜应该是把你之前装过的住井器，然后我们建置在我们那个系统上面，那以防万一，就是说如果你去装的时候啊，或者是民众来申请，你也不会重复装到，或者是重复发放。这只是我在猜测，等我之后去上课之后，我再来了解这个住井器系统，这个系统好不好用啊，那有没有什么帮助，真的有这个必要，之后再来跟各位讲。用一个安管系统已经够累了，现在还要多一个住井器系统，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才做得下去啊。也不要想那么多啦，上面有什么指示我们就做什么吧。那除了针对老旧建筑物我们有一些措施之外，那我还有一个什么检修申报补助。那各位知道检修申报是什么吗？那检修申报的话，我们就依照各类场所的分类去教他们做检修申报。那甲类场所的话呢，就一年的话检修申报要两次。那非甲、欸、就甲类以外的话，就是一年一次。什么是甲类场所呢？请自己去网络 Google 啦 ，Google 那个各类场所消防安全设备的设置标准第12条。总之呢，比较危险的场所就是在甲类啦，例如指压按摩场所啊、KTV 啊、餐厅之类的。那我们的大楼呢，就算是甲类以外，就是他一年只要申报一次就好了。那就是由你们大楼管委会啊，或者是你们住户去委托一个消防公司，然后请他们消防合格的消防设备师事来去检修你们的现场消防设备，做维护还有检修的部分。那就是将他检修的结果报给我们消防队，那我们消防队就受理，接着再去你们场所做复查，针对你们申报书的部分再做复查。那只是呢，以往大家都按照规定乖乖的去做消防申报了。那这些老旧大楼可能那时候没有被列管，那也没有被告知，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要做检修申报。想当然，他们的消防设备应该也都不堪用的了啦。所以其实如果只要一火灾，那也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消防局呢就做了一个熊安心专案，能针对他们这些老旧大楼啊，之前没有做过检修申报，会有一些补助。那只是说到补助的部分呢、啊，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可能去买冷气会有货物税，那可能就会跟不知道是国税局还是哪里啊？啊，应该是国税局会申请那个补助的事项。干，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牵扯到钱的部分啊，那其实在申请的时候都非常麻烦，而且你都要特别小心翼翼啊。干，因为这是民众的权益，那万一他没有申请到的话，干这一定会落塞的。那我们是因为在接受这种申报的补助的部分啊，也是搞得人仰马翻啊。第一次觉得我们真的是为民服务啊，就是民众会到消防队来，然后主动来办理一些事项。 厉害，我都一直以为消防队是处于一个被动的角色，就是有火灾发生我们在过去啊，有发生什么重大灾害我们在过去现场。现在我们消防队的立场跟角色都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不再是以前处于那种被动的感觉。现在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要主动，不能让民众的权益有半点受损，然后我们也可以更加守护市民的安全。而且这个检修申报的补助部分啊，还是有遇到一些问题啊。他们来申请的时候呢，以为检修申报只要报一次啊，之后就不用检修申报了。不是哦，大楼的话是每年都要申报一次。那检修申报的补助呢，也只有这一次才有补助啊，不是每年都给补助啊。这是你们自己该做的事啊，你们自己的消防安全设备，你们自己要顾好，你们自己要将那个申报报来消防队，这是你们该做的事啊。你们自己的财产要自己保护好嘛。又要确认你们的消防设备堪不堪用，那是你们自己要去做的啊，不是我们消防队叫你去做的呢，那是法规规定的呢。针对你们这些老旧大楼，我们没有直接给你开单，你就该脱销了，还在给我要求是不是每年都要检修申报补助，三年故意咧。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那以前大家是以前一些场所啊，一些大楼都乖乖检修申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检修申报补助啊，啊怎么这时候这些老旧公寓大楼才开始要补助？那这样根本对那些乖乖检修申报的人根本不公平嘛。啊，其实不管怎么样啦，那也是为了他们安全啦，那我们多做补助也没关系吧，反正市府有的是钱，对不对？虽然我们负债已经很多了啦，那没关系，钱要花在刀口上嘛，我相信这对民众的安全会更有保障，更有帮助。那我们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啦，为了大家利益的考量。那也希望民众来申请检修申报补助呢，不要太鸡巴，不要太刁难。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钢火人，我们下次再见。